撒迦利亚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其假释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释的人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幻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还是恭敬等候在你面前，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呢，我们来到另外两个意象。那我们看过前面这几个以后，那么尤其是第三章和第四章，告诉我们说，到底耶路撒冷所包括的内容是什么？一面当然是指着神的脚凳，另外一方面呢，指着大卫的宝座。那里面的功课、里面的内容、里面的教训，我想我们都已经看过了。那如果我们看到这种情形，我们会有一种感觉，甚至于是一种错觉，因为这里的情形都是很正常的情形。因为讲到大祭司怎样的被洁净，然后呢怎样戴上冠冕，然后穿上华美的衣服，那么你看见一切都是正面的，讲到灯台，讲到怎么样与橄榄树连在一起，后来所罗巴伯怎么样搬出那块顶石，然后最后呢，那么大家看见了以后就大声欢呼，所以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所以现在一切都是正面，按这个道理来说，这些的话应该能够帮助以色列人起来，他们真是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特别讲到这些正面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觉，那么这个错觉呢，是我们需要警醒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权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权柄如果跟爱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一个家能够被建立，不能光是爱，如果光是爱的话，很可能有很多是溺爱。很多的孩子们就是因为被我们溺爱，好像是被我们淹没了。所以爱一定要全病来平衡才可以。但是呢，因为人堕落过了以后，所以尤其人知道权力和权病两个东西有什么样的关系，人当然要权力，人当然要权病，所以肉体自自然然的对权病产生好感的。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人从来没有堕落，权病在神的身上没有困难，因为神是没有罪的。权柄在主的身上也没有难处，因为人是没有罪的，因为主是没有罪的。但是问题就是，教会是什么呢？教会乃是蒙恩得救的人，被神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然后聚在一起。所以聚会的人，每个人都是罪人，不过蒙了恩典就是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不过他有宝血的洁净就是。所以你看见吗？今天虽然我们蒙召做圣徒，但是我们还要记得，今天肉体还在，今天罪的同在一直等到主回来才完全的离开我们。 所以只要罪仍旧与我们同在，那弟兄姊妹就好像细菌仍旧和我们在一起一样，所以要小心。有的时候我们健康，有的时候我们会生病，这是不错的。所以同样的，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如果把它翻成属灵的意思来的话，就是一个健康的人，就相当于一个圣洁的基督徒，明白吗？我们是蒙召做圣徒，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是个罪人，我们不过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就是了。但是因着我们得到主的教训，因着我们看见神荣耀的旨意，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应该是不老的，因为是基督的身体嘛。那么这个生命应该是没有皱纹的，因为是基督的身体嘛。但是弟兄姊妹，不错，这是神的旨意，这是在勇士里面神看教会的情形。就好像神借着巴兰的先知说，我在雅各中间看不见诡诈一样。所以我们要记得，一面是我们的地位，另外是我们的经历。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地位跟经历混在一起的话，这就产生难处了。所以这就是教会历史里面为什么有一度他们为着要对付分门别类，他们为着要对付异端，结果呢他们就讲权柄。那讲权柄讲到一个地步，到时候你看见好像基督就给教会一个很大很大的权柄，然后他就引一些圣经，那些圣经好像都跟这些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很单纯，教会原来就是蒙恩，这个蒙恩的罪人他们聚在一起。那么这些罪人是包括什么？包括今天服侍的人或者被服侍的人，不管是工人都是罪人。不管你今天怎么圣洁，不管你今天怎么追求，你还是个罪人，你还没有到无罪的完全。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一个完全理想的情形底下，完全的情形底下，你讲权柄的话，那么你可以讲到一个地步，教会是不会错的。所以才会教会无误论，所以才会有教皇无误论，这就是教会黑暗历史的所经过的事。所以回过头去你看，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呢？就是很多人忘记了，他们把教会完全美化了。不错，就是地位来讲是没有错，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要用水借着道？为什么要讲的玷污？为什么要讲到皱纹？皱纹就证明老化了，玷污就证明说你和世界靠得太近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需要常常被洁净。如果教会常常被洁净，包括带领的人，包括被带领的人，包括牧人，包括各层的人，他们都是罪人，他们都是圣人，不错，地位上都是。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忘记了我们还在地上，所以当你讲一个东西是超过你完全，圣经里面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把它放在一个，如果人没有得救，如果人没有堕落，如果完全来到什么正常，应该这个情形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如果今天人忘记了这一点，结果你看见强调权柄的时候，他所讲的权柄是绝对的权柄。但是不要忘记，只有绝对没有错误的人，只有绝对无罪的人才有绝对的权柄，所有其他的人没有一个人有绝对的权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教会里面学的难处是什么？好像有圣经的教训，是圣经里面的话，但是不要忘记你是用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所以如果我们光读第三章第四章什么都好，现在以色列人回来了，他们重建圣殿，弟兄姊妹，个个都是天使，个个都是圣人，有这一回事吗？没有这一回事。所以这一点我们还得要记得，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没有错的。但是不要忘记，教会还需要被洁净。为什么？只要你靠近世界一点，你就是玷污；只要教会靠近肉体一点，就是皱纹。那么今天十字架必须要继续做洁净的工作，也必须要做拯救的工作。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们要面对我们真实的光景。如果没有下面的两个意象的话，你觉得什么都是好的，明白吗？难处就发生在这里。如果你稍微知道 今天虽然你蒙了很多的恩典，虽然你比从前圣洁多了，但是你到底还是蒙恩的罪人。如果你看见说今天不管你多靠近主，倒是你到底你不是主，你像他，倒是你不是像他那样的完全，有的话他可以说，你是不可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需要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你越认识你自己，弟兄姊妹，也许你蒙了恩典，主可以让你做父母，你可以做代表的权柄，但是你知道，不要说在儿女的眼前，许多时候儿女不在的时候，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多么不完全，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何等的罪人。所以弟兄姊妹，既然这样，我们要记得，我们仍旧做父母，但是不要给儿女一个印象，我们是永远不会错的，好像到一个地步，我们连认错都不要认错，没有这件事。越是一个爱主的父母，越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父母，他要儿女认错，他自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难在什么地方呢？我做了父母了，我就不能认错了。我稍微属灵一点，我稍微带领别人一点，我什么都是完全，那是错觉。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需要下面的两个意象，所以把我们带回到现实的世界里面来。所以就是因为现实，你才需要十字架嘛。十字架不是给你救赎吗？感谢主，十字架今天也给你交通。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今天十字架继续要做拯救的工作，要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肉体，要洁净我们。所以常常我们要认我们自己的罪。我常常问弟兄姊妹，常常问年轻弟兄姊妹，你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认罪的？如果你说你有一年不认罪了，你太圣洁了，弟兄。今天你看见吗？如果你有一年不认罪了，那我就很怀疑，我觉得你应该被提才对。但是问题，为什么你今天还留在这里呢？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个个都是罪人。我们可以站讲台，我们可以服侍神的儿女，不要忘记我们的道永远比我们这个人高许多。所以有的时候不得已的，我们可以讲一些道是超过我们的范围的，这是因为神的话是绝对标准的。但你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觉，好像我们已经成熟了，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件事。所以你看见吗？下面就是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意象。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撒加利亚举目观看，他看见一个飞行的书卷。那么然后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个飞行的书卷，长20轴，宽10轴。那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那么弟兄姊妹，根据什么会有咒诅？我们叫每次讲的咒诅都是跟律法连在一起的。所以现在我们看的这个书卷特点在哪里？它有两面，你明白吗？他有一面，他说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来除灭。比方这个是飞行的书卷的话，那有两面，一面是这一面嘛。所以现在两面都有话，这个咒诅是有根据的。这个咒诅很明显根据什么？根据律法才对。所以这段话跟律法有关系，因为到底他们是犹太人嘛，所以跟律法当然有关系。那么好了，现在你看见说这里有两面，明白吗？那么现在呢，很明显的偷窃的在一面，还有一面呢，起假誓的是在另外一面。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吗？以色列人不是到处漂流吗？所以现在不要忘记了，现在呢，需要一个书卷，这个书卷上面这一面代表神的律法，那边还是代表神的律法。你不管漂流到哪里，你不管今天流浪到哪里，这个飞行的书卷一定会飞到你那里。所以这就是飞行的书卷，明白吗？所以不管你到天涯海角，你看见这个飞行的书卷也到了天涯海角。如果是那个书卷，如果那个律法就像是藏在这个什么约柜里面的那个律法的话，如果那个两块法榜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啊，只有在耶路撒冷，只有在以色列地的人，他们才会受那个影响啊，他们才会受那个责备啊。所以律法什么意思？律法是对准我们良心的，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明显，律法是一面镜子，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个罪人。 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个偷窃的人，给我们看见什么？我们是个起假誓的人。所以这个镜子呢，是一天到晚跟着我们的，明白吗？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就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从前有一个老先生啊，他喜欢批评别人，他一张起嘴巴来啊，那就把别人就批评的体无完肤。他讲话讲得很绝，从来不留地位的，从不留地步的。所以有一次，他跟他太太呢，就到一个饭店去。看了饭店以后啊，他就看见了前面呢走来一个人，这个又老又丑啊，他就哈哈大笑，就告诉他太太说：“你看呢，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呢是那么老又那么丑。”就他太太就拍拍他，他说：“你小声一点呢，你刚好站在一面镜子的前面。”弟兄姊妹，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有多老有多丑，你看见吗？一直等到神的话，一直等到律法，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很奇妙啊。你说怎么搞的？过了这个一共42站，不是吗？旷野42站，怎么会过了这个西乃山以后没有多久啊，以色列人就贪吃啊，然后他们要吃肉啊，然后神就安排鹌鹑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肉还在他们牙齿的时候呢，结果神就把他们击杀了。所以我每次用牙签要剥这个嘴巴里的肉，我就想起那一段的故事。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本来从鹌鹑过来都没有事？你记不记得在西乃半岛西岸的时候没事，到了东岸就出事情了？为什么？还有完了以后不光什么呢？后来你看见这个米利亚也不对了，所以不光是本老百姓不行，领袖也不对，领导也不对了。那么一个是米利安长了大麻风，你看见吗？然后呢，这个他们就抱怨摩西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你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纳闷，怎么会刚刚好是律法？你律法一颁发那是不得了，大家应该是规规矩矩的。但是很稀奇，主的话没有错，律法不过是一面镜子，律法叫我们知罪的。本来以色列人还不知道他们多贪吃，因为律法是那一面镜子。本来米利安觉得我们还是标准的领袖，现在你看见连米利安都长了大麻风。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有飞行的书卷。飞行的书卷到哪里，弟兄姊妹，就真实把我们实在的光景显露出来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今天如果你遵守律法，咒诅不会临到你的。所以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你只要遵守律法，在旧约，你只要遵守了律法，你就要被祝福啊。所以祝福非临到你不可。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如果大家都遵守了主律法，那么当然咒诅不会临到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什么意思？就表示说到处遍地，不管你是流浪到哪里，问题在哪？他们完全不完全，他们不完全。他们是罪人吗？他们当然是罪人，怎么不是罪人？不要忘记，他们不过是蒙拣选的罪人，就是在这么多人中间神拣选了他们，不要忘记他们还是罪人呢，还是罪人，他们还是需要救恩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神要给他们看见，你根本遵守不来的。你试试看，现在你漂流到天涯海角，不管到哪个地方，你看见你还是不行，你看见还是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你只要犯一条，一条都不能遵循。所以弟兄姊妹，过了1500年，律法过了1500年，保罗的时候，连保罗他说我是法利赛，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我是就做律法来讲，我是无可指责。你看有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像保罗那样？如果有一个人遵行律法，能够像保罗一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保罗就不需要救恩了，保罗就不需要救主了。所以后来保罗怎么说？就是在我肉体里面没有良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从保罗实际的经验里面告诉我们说，律法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个罪人。什么时候镜子一照，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就需要主的宝血，很清楚的。这是旧约，所以给你看见说，律法只要你违反的，他咒诅就出去，咒诅出去就表示你犯了这个律法，就证明说你是个罪人，清楚，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实在说来，弟兄姊妹，这个书卷，飞行的书卷，实在就是律法书。不过呢，它写在两面。那么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你当你读旧约的时候，那个律法是写在两块石板上，你记得吗？那么一块的石板呢，是四条律法，是四条诫命，一块石板是六条诫命。讲到四条诫命的时候，是对神的，明白吗？那么讲的六条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是对人的。好了，那今天呢，如果在约柜里面是法板在两块上，但是现在你不能飞呀。如果要飞的话，你看像飞毯一样，你不管以色列人到哪里，他们就飞到哪里。所以现在你是活活的看见神的话，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到哪里就跟到哪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少年人用什么来接近他的行为呢？他不管在什么地方，他父母看不见，但是你知道圣灵看得见。所以那个飞行书卷，他一生跟着你的时候，弟兄姊妹，就到到处处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需要主的宝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面是什么？是偷窃的，所以是像是人的那边，那一定是六条，这是其中一条。还有呢，起假誓的是另外一面。那起假誓的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如果我做了这个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是按着神的名起誓的，起假誓的，明白吗？我明明不是，但是现在呢，我既然偷了别人东西，现在被别人抓到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不要忘记啊，这个是律法之下的人，是犹太人，他们道德标准应该比外邦人要高才对，是不是？那么结果他犯了这个律法，偷窃了怎么办呢？那被别人发现了，那怎么办？他要起假誓，因为我是守律法的，我是敬虔的，用今天的话来讲，我是基督徒，我是不会撒谎的。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他不知不觉在那撒谎，他不知不觉在那里起假誓。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偷窃的时候你得罪人，当你起假誓的时候你得罪神。实在说来，得罪人也是得罪神。所以你只要一得罪就有咒诅，咒诅就表示得罪嘛，就表示得罪神，所以才有咒诅嘛，才有审判嘛。所以很清楚的，今天不管得罪人得罪神都是得罪神。但是现在很明显的，这个律法书呢是像飞毯一样，是个大的书卷，这是一面，那又是一面。那为什么是二十轴跟宽十轴呢？那这很有意思，这个尺寸呢是圣所的尺寸。但是讲的圣所，你要问是旷野的时候呢，还是在圣殿的时候？在圣殿的时候什么都是固定的嘛，在旷野才有漂流嘛，在旷野才有飞行这件事嘛。所以现在讲到这个尺寸的时候，当然是按照旷野的尺寸。那么在旷野有圣所，到了迦南地也有圣所。请大家记得，在以色列漂流在旷野，在会幕里面，圣所的尺寸就是二十轴宽十轴。不过我给年轻人一个很好的考题，你们回去做做习题看看，圣经什么地方告诉你是二十轴跟宽十轴啊？是一点都没有，这个答案是对的，但是并没有明显的写二十轴宽十轴。你需要好好的花一点脑子，然后稍微把这个整个会幕里面尺寸弄清楚，最后你得的结论是什么？二十轴宽十轴。那年长你就免了，你就相信这是主的话，就相信说这是圣经里面说的，因为的确是大家读出来这个是如假包换，这是没有错的。好，那既然长二轴宽十轴，那什么意思呢？当这个书卷从你头上飞过的时候，不要忘记啊，他就叫你想起什么，就想起在旷野里漂流的时候那个圣所的尺寸。什么叫圣所？叫圣所就表示一切都是圣洁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幅图画是再清楚不过了。今天不管你多蒙恩，今天你不管怎么样神使用你，你不可能是无罪的完全。所以你看见吗？特别是在早期教会的时候，你看见特别有一般人分别出来，那么起头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的，现在因为大家都爱世界了，尤其是基督教变成国教以后，你看见吗？现在这个世界最好了，因为皇帝是我们的弟兄嘛，所以所有的油水你都可以捞的， 所以大家都爱世界，那没有人管教会的怎么办呢？有一帮人专门管教会的事。好了，不要紧，反正国家会照顾你，因为罗马帝国，不要忘记这个教会跟国库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这种期间，你就放心侍奉神好了。所以很自然，侍奉神跟没有侍奉神，很自然就变成两个不同的阶级。但是慢慢，你看那侍奉神的人，他们说，不光他们侍奉神，他们穿衣服也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们慢慢就穿起跟别人不一样的衣服。你只要看见那个衣服，他就圣洁；你不穿那个衣服，你就是不圣洁的。所以稀奇不稀奇？一个人呢，把衣服一脱下来就不圣洁，一穿上就是圣洁了。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明白吗？今天你圣不圣洁，你就要看你的衣服就可以，就好像看制服一样。你穿了圣洁的制服，你非圣洁不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别人说他圣洁，他慢慢看看自己也觉得很圣洁。所以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圣品阶级，你明白吗？那既然圣品阶级和别人不一样，那当然了，你现在讲话各方面的知识就不一样，本来跟别人讲话是一模一样的嘛。但是现在你要有圣洁的口气，所以慢慢的，以赛亚怎么说你也怎么说，所以你装腔作势那个味道就像以赛亚说话的味道一样。所以慢慢，弟兄姊妹，你和弟兄姊妹的距离越来越远了，那这还不够圣洁。到了有一天，他们说怎么样圣洁呢？你若能不结婚，你就圣洁了。所以弟兄姊妹，有一般人他们真的就不结婚了。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什么呢？这个就是读教会历史的情形。那么好了，因为穿衣服所以我圣洁，因为不结婚我就变成圣洁，结果我就自己着迷，我天天就催眠就催我自己，那我果然已经圣洁了。弟兄姊妹，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我们仍旧是蒙恩的罪人。所以随时随地有犯罪的可能，随时随地有跌倒的可能。为什么主的血是那么宝贵？为什么我离开不了主的血？因为我仍旧是个罪人。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今天我们没有镜子，如果今天圣灵不一直在里面点着我们的话，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以为多讲几篇道我们就圣洁，我们就高了，没有这件事情。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恐惧战惊，这才能够蒙主自己的保守。下面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并常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没有放松，你不过是偷了一根葱，如此而已。你知道我们常常，从前现在不会了。从前就什么东门菜场，这个去买菜的时候，这个太太们就拿一把葱。什么叫偷呢？偷就是说抢，什么意思？抢就是说这是他的，但你要把这个东西从他那到你手里，他不要，这叫抢，对不对？什么叫偷呢？这个东西是他的，不是你的，但是你拿他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这叫偷，不是吗？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看见吗？我们要占小便宜，所以呢，好了，你买了很多菜，结果你偷一把葱回家，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啊。你知道我慢慢就养成习惯了，养成习惯，你去坐飞机的时候，那么好了，因为养成习惯嘛，所以你看那个有的是瓢羹很漂亮，就放在口袋里面了。那等一等，你看那个毛毯很漂亮啊，在外国很自然的，那是很自然。你今天看见一个毯子，你就用完了，当然就不留下。但是有的时候，那你觉得很好，就放在你的包包里面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要纪念，这个叫做偷嘛，这叫偷。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要有感觉，什么叫偷呢？偷就是别人吃亏了，你占了便宜了，明白吗？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只要偷窃，你看见咒诅就出来，良心就不平安了。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需要学习认罪，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子。我们不能够随便过公家的东西，明明是公家的，弟兄姊妹，除非公司讲得清清楚楚，你可以带回家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知不觉也做这样的事。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良心是被这个熨斗烫平了，或者说根本没有感觉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很聚会啊，我们说我们很有服事啊，他们弟兄姊妹看见这个人真好啊，你看真是迷在教会里面，天天也不回家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给的榜样是什么样的榜样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讲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的脚是踩在地上的。今天你所面对的世界就是这个犯罪的世界，所有的引诱，所有的试探都在你的旁边。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现在免疫了，我只要多读几卷圣经，多明白圣经，我就免疫了，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看见吗？就是你不小心，你想不到的时候，你会想到亚玛利人会从后面来偷袭，你不会想到，是不是？你没有想到，当你守完成跟与主最亲密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忽然间你的脾气大爆炸、大爆发，你怎么会想到？没有人会想到。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我们如果不认罪的话，里面不会有平安。像大卫一样，一年不认罪，你看他一年没有平安。所以当他写诗篇51篇的时候，你看见吗？他就说明他那一年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弟兄姊妹，圣灵的工作是彻底的，圣灵的工作是抄家的工作，到时候呢，他抄我们良心的家。所以你看见吗？一点都没有放过我们。旧约当然是厉害的多了，新约不是。新约你看见圣灵绝对不肯放我们过去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飞行的书卷。不过这里是就的一般来说就指着神的话做我们的镜子来说的。但是这里有它时代的意义。为什么有时代的意义呢？大家要记得，这些犹太人呢，本来是在耶路撒冷是最好的农夫，到了巴比伦以后变成最好的商人，明白吗？那么起头的时候呢，当然是只有巴比伦人他们是懂得这个 International Bank， 懂得金融的东西的，让他们需要人才。结果没有想到呢，犹太人呢给他们很好的人才。为什么呢？非常好，因为他们读书人，他们读圣经啊，所以他们明白字，他们识字，所以他们文化水平高，他们文化水平高，所以很自然的，你看他们可以把我们行业拿起来，所以你看他们是最受欢迎的。他们不只受欢迎，他们还有一点，他们诚实，他们是守律法的。如果守律法的，按照其中有一面来说是不可偷窃的，所以你要用人最好用什么？是犹太人，不是其他的这个巴比伦的人。所以你看见后来整个这个巴比伦的经济能够起飞，不要忘记这个犹太人给的贡献太大了。因为什么？第一个，摆明的他们是识字，懂识字的；第二，他们按理来讲他们所做的见证他们还是可靠的。那做生意最怕的就是老板不在的时候你偷一把，你他不知道，明白吗？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偷窃。所以你依着这个缘故，犹太人是最受最受欢迎的，然后慢慢慢慢的他们就成功了。那请记得，当你还没有到巴比伦，你不知道马门有多大，你不知道钱有多少。有一个弟兄曾经大学里做教书的，他告诉我说，后来他换了一个工作，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事，而且那个城里面呢 ,70% 的煤气都是用他的。等到他在那里去做顾问的时候，他有一天告诉我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钱。他在大学里面单纯的看见都是学生，都是穷学生，但他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钱。然后他告诉我说，现在他才知道圣经说马门是有多厉害。马门所以可怕，因为他要做你的主人，所以圣经用侍奉马门这个字。只有神是我们的主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我们的主人。但是请记得，有一样东西它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你怎样侍奉神好像可以怎样侍奉马门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很单纯的时候，当然没有问题，他们是最好的农夫，诚实的农夫，他们守十条诫，他们过很好的日子，安安稳稳的日子。没有想到有一天被掳了，被掳了按理来讲现在应该是糟糕了，应该前途没有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不是这样，世界欢迎他们。弟兄姊妹，等到他们真的尝到了什么的滋味，尝到了马门的滋味，知道这个财富背后有多大的吸引力。现在问题在这里，你不需要花很多的力气，你只要在这么多的财富里面，只要你的主人不知道，你稍微偷一点点就可以，主人根本不会知道。我们知道在巴西有一个很会电脑的一个年轻人，他做什么事呢？他有办法呀，是在一家银行里面，我后来怎么进去详细不知道，幸好我们都不知道，也希望你不知道。那么他 他呢，就是因为懂得电脑，所以有办法呢，能够知道这个银行存款里面每一个人呢存多少钱。那么他因为有办法去破解那个银行的电脑什么，就弄了半天，结果怎么办呢？他知道我不能偷，偷不行的，偷我马上要坐牢的。所以呢，他是每一个人只要一毛钱，每个人只要一毛钱。那现在不得了，如果在电脑里面在巴西好多好多人，那你想想看，你若有100块美金，你只有一毛美金不见，你会觉得出来？你不会觉得出来的，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个行为是后来当然还是被抓到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今天在世界上，尤其在商场里面，很多事情好像神不知鬼不觉，好像没有人知道的，你甚至看不见一点的漏洞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很清楚，尤其在商场里面，为什么有的人很快就发达了，为什么一夜就会这种情形呢？我们知道说很明显的，特别在商业的这个场合里面，你看见这个偷窃的行为，表面上小偷很难看，很不好看，但是有很多很文明的小偷，我刚才所举的例子，很文明的小偷，还有智慧的小偷，尤其如果你拿了博士之后，你做了一件事情好像从来没有做过一样，弟兄姊妹，你不知道，但是飞行的书卷飞到你旁边，你应该就知道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商业的场合里面，有太多你不知道的事，一直等到有一天漏洞发现了。我们怎么知道？原来在美国有一个犹太的家族，对于美国向来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以为什么都是好好的，结果后来有了金融海啸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破了个大漏洞。那如果破了大漏洞的话，一定有人偷的，不是吗？所以请记得，以色列人本来是最好的农夫，现在学会了最好的商人。他在巴比伦学会了那些怎么样 international banking， 好的都学了，坏的。所以弟兄姊妹，巴比伦给人的影响不光是偶像，巴比伦给人更大的影响是金钱。当一个人想到金钱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你说，我只做一次，第二次我再也不做了，就这么一次。但是弟兄姊妹，很少什么事情只做一次的。我们在美国有个广告啊，是杨山玉的广告，是一片一片的。那上面广告怎么说呢？他说你不可能只吃一片。弟兄姊妹，有可能一个人犯罪只犯一次吗？所以很稀奇，在美国常春藤学校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哲学啊，他人生苦短呢、啊。他说什么事情，好事情坏事情，你最好是一次。弟兄姊妹，年轻人这就是他的陷阱，有的就这么一次，不会是一次的，不会是一次。所以很有名的马克吐温作家，美国作家怎么说呢？他说戒烟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一件事，因为我已经戒了几百次了。所以请大家记得，弟兄姊妹，当你看见马门的诱惑大到一个地步，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太多太多，你看见今天很多的台商跑到大陆去都发了财啊什么等等，弟兄姊妹，当你看见成功发财的背后，你知道有多少的悲剧吗？你有知道有多少偷偷摸摸的事情吗？原因很简单，没有钱的时候，你看你真是同舟共苦，同甘共苦。没有钱的时候，你看见吗？夫妻非常的恩爱。但是问题就是，什么时候钱一来了，你看就稀奇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得到，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他们成功了不错，但是不要忘记，飞行的书卷一直是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千错万错，你是神所拣选，千错万错，别人没有律法，你有律法的，明白吗？今天我们的主是把那律法书借着圣经写在我们的良心上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说别人这么做我也这么做，不要忘记，这个病尤其是哪里的病，是巴比伦的，因为你曾经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你知道，很多人今天发达了，很多人今天成功了，我们都羡慕他们。 如果他们真的诚实，愿意把他们的情形暴露在众人面前的话，有见的人的一面，有荣耀的一面，有光宗耀祖的一面，也有羞耻见不得人的一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错，世界上不知道，但是神的话，但是律法书，无论你到哪里，他就跟你到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给儿女们最好的产业，你可以给他很多东西，最好的产业，你把主的话给他。如果主的话给他，主的话只要随着他，少年人就能用主的话来接近他的行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当然有当时的背景。那么想想看，一个偷的人迟早会发现的，从迟早会东窗事发的。那事发了以后，不是我做的，我可以发誓不是我做的，我们犹太人从来不做这个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今天到纽约去，特别到珠宝街去，那应该那些犹太人个个都是圣人。但是如果你问他们，今天你们发达了，你能说你是诚实的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偷窃只不过是一个范例就是了。弟兄姊妹，你如果没有钱的时候，也许你不会偷窃，因为太少了嘛。问题就在这里，你一接触巴比伦，金钱的诱惑会叫你这个人失节的。你虽然本来是守住，不管你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不行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金钱会叫人冲昏了头，金钱会叫一个人性格完全改变的。金钱能叫一个人用一个谎言在遮另外一个谎言。所以现在假释是指着神的名假释，我绝对不会做这个事。但是只有主知道他做了还是没有做了。所以这就是今天报纸上所发生许多的事，就是这样的嘛。我们还很天真呢，你看见吗？今天在美国很清楚流行一个认罪哲学。什么叫认罪哲学呢？如果今天只要一个罪被人逮到了，你才认。这个证据发现到哪里，认罪到哪里，这就是所谓的认罪哲学。明白吗？所以如果今天没有人，没有人那个的话，你根本不认，我绝对不会认的。所以也是一样啊。你还记不记得美国有总统里面有的总统闹一些桃色的新闻，然后他说我绝对我跟那个人没有关系。那讲的时候你照电视上看看，他就不是欺假释是什么？当然是欺假释啊，好像他真的是正义的化身一样，我绝对没有和这个人有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弟兄姊妹，后来证据确凿的时候又这么说呢？那其实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你知道人撒谎啊，意大利不是有个童话吗？就是如果你撒谎，你的鼻子会长，再撒谎鼻子更长，对不对？这是告诉我们小孩子，你千万不要撒谎，你撒谎你鼻子会长的。你知道吗？神老早在创造我们这个人的时候，已经把一个软体放在我们里面。这个软体是什么呢？心理学会告诉你，你每次一撒谎的时候啊，你鼻子就充血。这个鼻子一充血会痒，一痒呢你就会摸摸那个鼻子，所以就知道说像 Pinocchio 一样，你就撒谎了，很清楚的。后来有人呢就把那个总统啊在电视上说，我没有这些人，我不认识这些，他每次讲的时候他就摸摸他的鼻子，你看见没有？所以从这里就很清楚，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为什么要去假释呢？他要掩盖他的罪。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不可能。两个法版里面的两句话就把我们钉死了，我们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我们是没有份的。让他们去得着成功，让他们去得着兴隆。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明白这是当时的情形。不过当然主要的还是用在一般的情形，但是呢，因为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你看得很清楚，这个罪呢当然和巴比伦是有关系的。好，这个看完了以后，我们看下面一个。这个下面呢也跟巴比伦有关系，因为很明显后面讲到我要往示拿地去，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妇女被她装在容器里面，结果搬到什么地方去呢？搬到示拿。示拿什么地方呢？示拿就是巴比伦。 不过这次呢，是回到巴比伦，回家，回到巴比伦。那下面这个意象怎么回事呢？我们看第五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那这凉气翻译一点都没有错，是个很大很大的凉气。但是这个凉气在原文是一他法。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容量，讲容量的时候，或者是讲体积的时候，那么最大的单位是什么？就是一一法，一一法，明白吗？所以呢，如果讲的一一法，那么就表示是容器里面最大最大，不可能比它再要大。所以现在呢，是用一一法来代表这个容量。那么这个容量里面不是装了一个妇人吗？那么装了妇人呢，你看不见它，但是你要把盖子打开才看得见。那么盖子打开呢，中文翻得很文雅，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好，你只知道是一片圆签，那其实在原文不是，原文告诉我们说这个盖子是铅盖子，但这个盖子有多重呢？是一个他连德那么重。所以一个他连德在希伯来世界里面是指着所有重量最最大的一个单位，明白吗？所以一个量体积讲容量最大单位是一一法，然后讲重量最重的是一个他连德。所以圣灵为什么这里讲容器，为什么讲那个盖子，要讲一个他连德，讲到一个一一法呢？这很明显这个人是个生意人，很明显这个世界是贸易世界，很明显这个世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所接触的那个世界。你看见吗？一天到晚要有容量，一天到晚要称多重，这是因为生意来往的时候，做生意的时候，你看见一定要用的东西。所以这里面所给你看见的图画都是贸易的图画，商业的图画。所以这里的罪恶，这里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原文就是恶在遍地的形状。如果你要问说遍地的形状是什么样的形状呢？就是这个形状，恶就是这个形状。所以这个恶呢是商业性的罪恶，这个不是普通的罪恶。所以这个就非常清楚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凉气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呢你看见有个妇人就被装在一个容器里面，然后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罪人这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所以就把它封住了。好，那下面第九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幻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之中。那现在你千万不要，你要注意它的主题，不要被那些枝节呢把它抓住了。比方这个翅膀怎么回事啊？不，你要第一个你要抓住这个这里面最主要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回过头，如果主给你恩典，如果主给你智慧，你可以解释其他东西。但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意象的灵魂把它失去，这个不能。那个灵魂是什么呢？很明显的有一个容器，那么这个容器呢，你看妇人就坐在里面，然后两个妇人就抬着这个凉气，而且让它悬在天地之间。那因为他们有翅膀啊，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他们一定从一个地方先要带回到哪里去呢？很明显是这个妇人回家的途中。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要为他盖造房屋，那么等到房屋齐备了，就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所以告诉我们说这个妇人呢就回到了他自己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里明明讲到是呢，明明讲到巴比伦是他自己的地方，所以告诉我们说一切的源头呢从哪里来的，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妇人是不是普通的妇人。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妇人呢？有，那就是启示录第17章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妇人。所以当你读到17章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妇人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 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如果大家愿意翻圣经的话，你现在可以翻到第十七章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有十角。然后第五节，在她背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所以这个妇人是个母亲，所有可憎之物的母亲。那么这里的可憎之物是指的什么说的？指的偶像来说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所有世界上的偶像和所有的宗教，它来源从哪里来的？来源是从巴比伦的。所以它是母亲，你看见吗？所以现在呢，第五章给我们看这个母亲要回家了。那母亲要回家，首先我们要问，当初这个母亲怎么离开家，后来又到什么地方，所以现在才要回来啊。所以这个需要什么？需要圣经给我们一些枝枝节节，给我们一些的蛛丝马迹，然后再加上历史提供了我们一些资料，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淫妇的历史，这个巴比伦的历史，这个历史什么历史。那当然这里的巴比伦指的宗教的巴比伦，没有疑问的。但是最稀奇在哪里呢？巴比伦在第十七章是宗教的巴比伦，到了十八章呢，就变成金融的巴比伦。稀奇不稀？是做生意的，很明显的。所以你看，全世界都和他做生意。现在你明白吗？在主回来以前，在主第一次来的时候，犹太人是巴比伦帝国的经济代理人。虽然巴比伦走入历史了，你看他们拿下来了，建立一个看不见金融的帝国，但到主回来以前，你看见这些巴比伦人本来就在中东的伊拉克这一半的人，他们要起来，因为等到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的时候，现在你看见不光不是代理人，他们直接就参与了。所以这里给我们，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巴比伦要复兴，巴比伦不只要复兴，而且远在中东有一个金融的首都，像伦敦、像纽约一样的金融的首都。所以到了十八节就给我们看见，那是一个金融的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这本来就是金色的巴比伦吗？你每次讲的巴比伦，第一个一定讲的偶像，所以是宗教的巴比伦。所以偶像从哪里来的嘛？但是不要忘记，巴比伦是镀金的。不要忘记巴比伦的特点在哪里呢？巴比伦就是从头到脚都是金的，所以这就是尼布加尼撒所立的那个像，一面叫你拜偶像，所以就十七章这里给我们看见，另外一方面叫你拜金啊，意思就是说，好，你说我不拜偶像，犹太人真的不拜偶像，但你问他爱不爱钱，你问他侍奉不侍奉马门，连犹太人偶像都不拜的，但是稍微为五斗米，稍微金钱来的时候，你看见吗？连犹太人应该很有原则的，他们也失败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巴比伦的世界最后是什么？是一个女人来代表的。那这个人呢，当然一面是什么？是偶像。那另一面呢，是金子。所以就很像什么？就很像那个尼布加尼撒所做的那个像一样。那他在做梦里面呢，只有头是金的，他不满意。所以现在要头到脚通都是金，他要全世界都拜他，所以这是巴比伦宗教的开始，是偶像的开始，可以说他是所有的母亲，偶像的母亲。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是镀金的，所以代表什么？代表拜金主义。拜金主义就是圣经所说的侍奉马门的一般人。所以明白吗？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应该侍奉神的，结果你看见这些他们是侍奉马门。所以这里有个商业性的罪恶，本来应该是只有巴比伦的，结果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以后，你看见吗？他们发达了，所以不知不觉的他们就被污染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等到台湾经济越来越好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复兴迟迟来到的缘故，我们的年轻人慢慢慢的向前看齐的。当我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杨振宁、李政道拿物理诺贝尔奖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台湾，如果要能见度，要让全世界能看见台湾的话，那么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你自己努力奋斗就好，不要用太多的办法嘛，很清楚的嘛。所以你看见很多人就非常的用功。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一个学校里面，那个学校是 ABCD 这个班，如果在 A 班成绩最好，我幸好在 A 班，然后 B 班 C 班还有 D 班，结果没有想到 D 班有一个人就拿了诺贝尔奖金。结果呢，你看见这个能见度就让全世界都看得见。所以你能知道说，在我读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大家很有理想。我们明明知道你读物理你将来什么都不行的，很清楚，最多做个教书匠而已。你如果要发现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会发现老早什么都发现了，所以这个一定是很难很难，这个路根本是你拣选的。但是没有关系，你知道吗，人穷志不穷，那个时候我们常常这样讲的。但是弟兄姊妹，慢慢慢慢你看着金钱的吸引力大了，真的很大。现在台湾的社会真的不一样，你现在打开电视和30年打开电视根本是不一样，年轻人跟从前不一样，从前年轻人是扭扭捏捏的，现在年轻人是大大方方的。为什么？不要忘记，这个世界如果是镀过金的话，你看见个个都会大方。你会看见说，现在每个人读学校的时候都一定读什么，到底我将来能赚多少钱。那弟兄姊妹，我没有说这个对还是不对，现在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见世界的确是个大染缸，你看见说现在当你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你就知道世界的吸引力有多大。所以弟兄姊妹，撒旦最后的意思是要败坏我们和我们儿女们，败坏我们的家庭。弟兄姊妹，他一定拿你最喜欢的东西做诱饵的，慢慢慢慢你就上他的圈，慢慢慢慢的你就看见有一个叫做恶的形状。弟兄姊妹，表面上都很发达，表面上都很好，但是真的懂得内幕的人都清楚的，清楚的不得了。所以大家要知道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就是向金钱看齐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拜偶像。为什么？因为偶像给你好处，只要给你好处，你是不是就服下来？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你只要拜一拜，万国的荣华都是你的，何必上十字架，何必走那条容易的路呢？主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要做基督徒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今天我们的儿女要上福音的前线是不容易的一件事，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你看见吗？你必须要看见这个意象才可以。你要知道说，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只要你今天跟这个世界接触，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样的世界。当然弟兄姊妹，等到经济起飞的时候，现在国家跟国家做生意的时候，这不明明就是启示录第18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的情形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告诉我们说，现在巴比伦要回家。那巴比伦要回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说巴比伦曾经出发过，对不对？曾经到过别的地方。所以大概是这样，我想我稍微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就好。巴比伦的首都中心当然在巴比伦，是不是？然后慢慢慢慢的，因着他没落了，因着走入历史了，所以他的中心慢慢就跑到全世界各地去。然后到了印度就有了印度教，然后到了中国就有各种不同的民间宗教，然后埃及也这样。所以你如果追根究底的话，你都可以知道到底这最后这个是怎么样过来的。但是最要紧在哪里？巴比伦宗教啊，它本身有个宗教哲学的。那么这个宗教哲学它叫做什么？叫做奥秘。所以你看见吗？他说奥秘大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吸引人的地方不光是金子，不光是银子，而且巴比伦很有智慧的。你知道巴比伦的天文呢，很多的天文是巴比伦人看见的。像一个钟头60分钟，1分钟60秒是巴比伦人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很不幸的就是这些科学天文学落到巴比伦祭司手里，所以他和偶像迷信连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星象学。所以星象学会算呢，什么很多地方很准呢？有的人说根本就是这个可以用老计算机计算，我不觉得稀奇啊。为什么呢？ 因为星象学从巴比伦来的星象学根本基本上就是从真正的科学里面过来的嘛，没有错。所以不要忘记啊，巴比伦有很多很有智慧的东西。我们以为说亚伯拉罕应该是游牧民族的酋长，他不会受过多少教育的，完全错。亚伯拉罕他是在加勒底乌尔出生的，在那长大的，然后主呼召他。那么根据考古的发现，加勒底的乌尔呢，其实就像今天的伦敦，就像今天的纽约一样。他的数学是我们今天你读大学可能才会懂得的数学。那么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你要找到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城，是加勒底的乌尔。所以请大家记得，加勒底的乌尔是科学最发达，数学最发达，但也是偶像最多的地方。然后偶像跟科学一结合，最能够吸引人，明白吗？大家都怕死嘛，过了40岁，你要想知道明天后天怎么样，所以你看很多人算命都从40岁开始算的。然后呢，那些人就告诉你说啊、哦，怎样怎样怎样，那么告诉你说诶，你可能不过哪一年，要过哪一年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做，然后人就开始拜偶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的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这是巴比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刚开始是巴比伦宗教，然后到了全世界各地，详细我不去说它了。然后到了公元前200年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就慢慢把中心就移到了别加摩。那你说你怎么知道中心移来移去的？非常简单呢，你要问这个巴比伦宗教里面有个大祭司，对不对？那么大祭司他有个封号的，那大祭司封号叫什么？ Pontifex Maximum， 这是他的封号。你听不懂也没关系，你就当作你知道这件事就好。所以叫 Pontifex Maximum 就指着他是巴比伦大祭司。所以现在你看见什么地方有 Pontifex Maximum， 就他大祭司来了，那么你就要中心在哪里了嘛？所以你去读历史的时候，你就要找这些人的踪迹，你就知道这个巴比伦的这个中心从哪里就移到哪里了嘛。好，那么起头呢，你若仔细去追踪的话很有意思，到了主前大概200年的时候啊，你知道小亚细亚有个地方叫别加摩，你若读圣经很清楚啊，你读别加摩，主耶稣给别加摩教会上面怎么说呢？你们中有撒旦的座位，不是吗？有撒旦的座位，这句话是真的。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别加摩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呢？根据考古学，根据历史告诉我们，那个就是巴比伦宗教的中心，从那里已经移到别加摩去了。所以呢，在那里就有个丢失的庙，很大很大的庙。所以我们到这个别加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参观。我们去参观，我们就很失望。为什么很失望呢？因为你再去看的时候啊，只是一个大树，然后上面什么也没有，不见了。那么我们就很纳闷呢。那么我们要想知道说，到底别加摩撒旦的座位是什么样的座位，那就表示他的庙嘛，是丢失的庙在那里。那遗址还在，但是这个庙不见了。但是后来呢，我们打听到了，这个德国人很厉害。考古学家是德国考古学家，他当初出土了以后，那真的整个庙出土啊，那真的很大。然后呢，德国人厉害的人，他可以把每一块当时什么样子，他可以全部搬到柏林去。到了柏林以后呢，他就来了一个大的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叫做别加摩博物馆。那到别加摩博物馆你要看什么呢？所以很多人到德国去，到欧洲去，那么现在再从台湾去是免签的啦，很多人去。但是很多人呢，都是人家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自己要有点定见。你到柏林，你到东柏林，你如果你到没有去别加摩博物馆，你等于没有去过柏林。因为柏林呢，它有几个世界文化遗产，那其中一个不可以不看的就是别加摩的博物馆。那么你一到别加摩博物馆，你看两样东西跟圣经有关系的，一个就是撒旦的座位。那弟兄姊妹，你一进去你就看见的的确确这个德国人厉害啊，把整个的那个祭坛呢，就是丢失祭坛就搬到柏林去。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想象里面就在公元前大概200多年的时候，那么应该巴比伦中心 是到了别加摩，这是没有错的。那么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大家一定要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什么呢？你记不记得巴比伦呢？是2500年前。那巴比伦有一个凯旋门，这凯旋门呢，你知道说所有的俘虏一定从里面经过，所以那个凯旋门但以理一定经过的，那个凯旋门呢，以西结一定经过的，因为他们都是俘虏嘛。但是很稀奇，德国人呢，能够把它一块一块的，连那个瓷砖那个样子一块一块都搬过来，能够把它重新建起来。所以在这个博物馆里面，你站在那凯旋门底下，你能想起但以理的故事，你能想起但以理怎么样起头是俘虏经过那个凯旋门，到现在那个样子什么样子还是那个样子。所以这是了不起的事。今天你虽然巴比伦你已经看不到，你到伊拉克看不到这个，但你要看到哪里去呢？一定要到柏林的那个博物馆去，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别加摩的博物馆。所以现在大家有印象了，就是到了主前200年的时候，这一个大祭司中心到了哪里呢？就到了别加摩，然后又搬家了。搬到哪里去呢？就搬到罗马去。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搬到罗马。那你怎么知道搬到罗马呢？很有意思，大家今天去罗马已经看到有罗马废墟，对不对？那么今天很多人看废墟是一块废墟，看完了就我去过了就好了，到此一游。但这里面很有道理的，你如果真的仔细去看的话，有一个庙叫做犹留大帝的庙，就是 Julius Caesar 的那个庙，是他的儿子义子帮他盖的。但是很有意思，在他这个庙的后面，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犹留大帝，他一面他戴的帽子是罗马皇帝，另一面戴的帽子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所以他的封号是什么？是 Pontifex Maximus。那么他在哪里尽他祭司的职分？不是在那个庙里面，就在旁边后面一点点，你看那个废墟你可以大概知道，那这个就是那块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巴比伦慢慢搬家搬到哪里去了？就搬到罗马去了。然后有意思在哪里呢？从犹留大帝开始，所有罗马的皇帝都是戴两顶帽子，一顶帽子是什么？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还有一顶的帽子，他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 Pontifex Maximus。 所以一个一个传下去，传到其中有一个基督徒的皇帝，他觉得我不能接受这个封号。那不能接受封号，你一定要给别人才行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有罗马的教会，那因为罗马是首都，所以很明显的那里的主教就自然权是最大最大的。所以很自然，如果全世界哪一个主教最大，那么当然是罗马教会的大主教是最大的。所以最后呢，他们就把那个封号就给了罗马教会的那个主教，那其实就是自从有了教皇以后其中的一个教皇。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所有天主教的教皇他的封号都是 Pontifex Maximus。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这个以后，你才知道说为什么那个女人坐的是七座山，因为罗马乃是七山之城。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罗马跟巴比伦有关系呢？因为很清楚的，因为很明显的，你看见说这个巴比伦的影响力不知不觉的就从巴比伦就到了罗马。所以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搞不清楚到底17章这里是真正的巴比伦呢还是罗马。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明明是罗马，因为有七山之城，所以就糊涂了。那其实呢，如果你知道它的来源的话，那么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慢慢慢慢的从巴比伦就慢慢就到了罗马，然后你看见罗马帝国，这个你主耶稣来的时候就在罗马帝国底下。那么到主回来的时候，要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就是这个刚才所说的预言。这个预言是什么呢？你看见说慢慢的巴比伦就回到什么？就回到了他自己的中心。那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就是巴比伦要重新建造。那这个城现在已经建造了，不过呢，现在只是游乐城，现在还不是商业城。那么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慢慢慢慢的，巴比伦要成为中东的一个商业的中心。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意象，原来是个预言，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一直要都末了，越往后面你看见大家越是往前看。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时候我们形容世界能够像巴比伦一样，巴比伦今天的光景就是这样。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他会回到哪里，会回到他自己的地方，那么为他盖造房屋。所以解经的人认为这个房屋应该指着庙宇来说的。最后呢，你看见很多的偶像就回来了，那么这个呢，就刚好和启示录的预言呢，刚好是完全的对照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些以后，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因为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尤其是自从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以后，自从中东的阿拉伯人能够直接参与这个金融圈的事业以后，你现在看见吗？过去是借着犹太人做代理人，但是现在你可以看见说，今天你到杜拜去看看，你到杜拜去，请记得那个光景就像什么，就像圣经所形容将来的情形。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真的不能想象这个巴比伦倾倒前的那个情景的话，你最好到巴比伦走一趟。那有的人真的住到巴比伦去，真的住到那个杜拜去，住了两天呢，那是金碧辉煌，两天呢他受不了就跑出来了。他说他的眼睛受不了，因为都是金子都是银子的，所以他真的受不了，他真的回来了。所以如果你要看见建筑界的奇迹，到这个杜拜去。什么叫巴比伦？巴比伦就是他是用砖头来盖东西的，所以严格说来是什么？是模仿。神创造的是石头，所以耶路撒冷圣殿都是石头盖的，但是呢，巴比伦都是砖头盖的。所以巴比伦就是指的巴别塔。所以巴别塔代表什么？代表人来寻找神，但是耶路撒冷呢，乃是神来寻找人。所以你看见吗？你现在你要说这里是一片平原，没有山，尼布加尼撒给你来个假山，这就是空中花园嘛？这就是当时最早期的七大奇观之一嘛？因为他的妻子从马代来，马代就是库德族的人嘛，从土耳其那一带来，他那一带根本有山有水，到了巴比伦什么都没有，都是一片的平原呢。但是很稀奇，他居然能够在平原里面能盖起空中花园来。如果你们不知道空中花园什么样子，你们到书摊去看看，那个有一本书是讲到但以理书的，它的封面和里面一些那个样子就是空中花园的样子。所以你想想看，他能够把那个没有山可以做假山。所以现在你到杜拜去，杜拜本来只是个渔村呢，但是现在可以像威尼斯一样，可以像纽约一样，你看见吗？明明是在这个沙漠里面，你还能溜冰吗？但是你要知道吗，今天在杜拜底下有一个溜冰场，是世界上几乎是最大的溜冰场之一，在地下的，你明白，那个是炎热的太阳，不可能溜冰的，你看他们的人可以在那溜冰。所以今天我们的世界太小了，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杜拜去看一看的话，那是什么？那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最后巴比伦的情形。那么巴比伦代表什么呢？巴比伦当然代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圣经说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今天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原因在哪里？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巴比伦的诱惑有多大，弟兄姊妹，你根本不清楚。所以到了最后巴比伦要回家的，所以到那个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时候他要成为一个金融的中心。所以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很明显的有两个中心，一个政治或者是军制的中心应该是在罗马，那么金融的中心应该在巴比伦。那么这个是大概是，我只能说大概是如此。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今天的的确确我们靠近主回来的日子已经是非常非常近，这个就是那个凉气的意象。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四车的意象，这个比较容易一点。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有四辆车是从两山中间出来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车上面有马的，明白吗？不光是马，是马带着车的，而且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那么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不是说他要震动这地吗？那如果震动这地，他当然要起来审判，要起来对付，他用匠人来对付这些人。所以如果你和匠人的那个意象来对比的话，就很清楚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有四辆车子从两山中间出来，那两座山很可能是摩利亚山，还有就是橄榄山。那么中间呢，当然指着西伦西谷来说的。那么从那里，因为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嘛，所以如果说审判从那里出发，因为四风表示，下面讲四风，如果对照启示录的话，也是指着审判说的。所以很明显，现在这匹马出去，审判就出去了。那因为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所以当然从圣殿开始，所以很清楚的，这个两个山应该是摩利亚山，还有一个就是橄榄山。那么第一辆车套的是红马，但这里没有告诉我们红马出去，为什么红马出去？因为红马已经回来了。为什么回来了？不要忘记，因为巴比伦呢已经亡国了，已经亡在波斯的手里，所以呢，你看见红马没有做什么事。第二匹马呢就不同，第二匹马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看啊，这里天的四风表示什么？表示审判。是什么？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去。所以有两个点，普天下的主严格说来从圣殿，用图画来说当然从圣殿，还有呢，如果从神的家，那么很清楚，这个两个就证明这个两个山应该就是那个两个山。然后第六节，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所以很明显的，为什么往北呢？因为很清楚的，这个审判呢，那个当然对付这个马代波斯的。然后呢，再下面的是白马，往北方去，白马就跟着下去。那白马当然是从北方，那当然是就是希腊来说的。所以这是第三个帝国。那么然后呢，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为什么往南方去呢？因为后来亚历山大驾崩了以后，那么因为他没有儿子嘛，所以后来他呢就四个将军就四分天下。那么里面有两部分是圣经里面形容的，一个叫做南方的王，一个叫北方的王。南方的王就是埃及，北方的王就是叙利亚。所以很简单的来说，整个希腊版图就分作叙利亚跟埃及的。那么叙利亚已经包括在白马部分，已经往北边走了。然后第四匹马呢，第四辆车套着斑点的壮马呢，那么很明显的这个往南方去，所以后来就到埃及去。所以就着历史来讲是很清楚的，不过在撒加利亚那个时候是预言，但是我们要读历史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斑马呢也是壮马，明白吗？所以现在呢讲了壮马的当然有道理，为什么讲壮马呢？要来遍地走来走去。那么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呢？这是罗马的世界，很清楚的。所以最后你看见说是罗马把希腊拿下来的，所以为什么讲到这些故事会讲到埃及艳后啊，会讲到安东尼啊，你知道讲的这些故事，讲的罗马跟希腊的故事，不要忘记啊，像埃及的艳后根本是希腊人的，不是埃及人的。所以这些地方你如果真的要看历史最后怎么应验的话，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所以先是到埃及，然后呢你看见等到雅古斯都，最后你记得吗？就在大概是在靠近什么？靠近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有一个就在那个附近，就是在哥林多附近海域那个地方，结果一下子就把他打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最后一匹马是怎么样呢？是走来走去的。所以那是指着什么？那个最后那匹马是专门对付罗马世界。所以第八节说，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所以这一段的意象很清楚的，就是把前面所说的神怎么震动天，也神也怎么震动地。不过要记得一件事，圣经里面的预言，它的应验有近期的，有远期的。 那么这里讲到这个壮马在什么？在罗马的版图里面跑来跑去，这个壮马就刚刚好是启示录，不是有四匹马吗？那这个壮马它本身也是斑马，是各种颜色混起来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一头马。但是呢，因为是神的审判，所以如果讲到神的审判，在启示录四匹马里面最明显的后面三匹马有饥荒啊什么这些等等在里面。所以现在你就明白说，当你读那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一段圣经的预言的确预言在历史上，在罗马帝国的历史里面的确有四分之一的人倒下，没有错，也的的确确有一个城到时候连狮子老虎都跑出来了，都有的，完完全照着圣经里面所形容。的确罗马帝国里面有一次到了一个情形，你看麦子需要用什么，用秤来秤的。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这个就是壮马，就是那个时候跑来跑去的。因为马是越跑越宽，越跑越宽，越跑越远，对不对？到底罗马世界不是全世界吗？所以当马越跑越跑，等到主第二次要回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主第一次来是在罗马帝国底下，主第二次回来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底下。所以现在你看，就是敌基督的范围现在什么变成全球性的。所以难怪到今天你要看你那个版图怎么样，是要比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版图要大得多了。但是你读圣经很有意思，你和历史来比较的话，你明明知道说前面四匹马所发生的事的确应验在罗马历史上。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历史已经应验了，但是他忘记了那个马是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而且这里的壮马近期的应验是指着第一次，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是罗马帝国，到了最后因为越跑越快，那就是敌基督的那个国，那就是主要回来的时候那个局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有人认为说还没有应验，两个都是对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第四个车的印象等于是个胚，让我们能够明白启示录四匹马的预言。那么关于四匹马的预言那个细节，我想弟兄姊妹也许可以听录音，我们不是像救恩之声，如果你们下载的话也许你们可以知道，因为在那个聚会里面我们的确把四匹马稍微解释了一下。所以现在你弟兄姊妹知道圣经乃是前后一气合成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完了一共是八个意象。那么请记得，如果到最后一个意象，那就表示天很快就要亮了。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意象给我们看见天刚刚黑，他做梦了，他看见意象了，然后第八个意象就证明说天就应该亮了。那果然在那一天天亮的时候，那么神就借着撒加利亚，现在不是看见意象，就做了一件事。你只要看见这件事，你就晓得天亮了。弟兄姊妹，到底天亮了没有呢？以色列人回来，他们天没有亮，为什么？因为圣经在马拉基明明告诉我们说，公义的太阳要升起的。所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应该就是天亮的时候。那现在问题就是，天什么时候亮？感谢主，大利乌二年12月24号，因为犹太人是从晚上到晚上，所以我们要知道，虽然一夜虽有哭泣，但晨起必要欢呼。我们现在要问，你怎么知道天亮了？你怎么知道公义的太阳升起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的话。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只好留到10月10号那一天，主若愿意的话，那么能够把这些启示给我们。我再说弟兄姊妹，很少有一段的圣经像第六章后面那一段把基督的身位和基督的工作讲得那么清楚的。感谢主，你若看见了我们的主，你知道天已经亮了。所以一夜虽有哭泣，晨起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一再感觉我们不配，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只是觉得我们参加另外一次这样的聚会而已。我们没有想到你的话语紧紧地抓住我们，我们就求你让这些话语在我们里面做工，一直做到我们在你面前破碎为止，一直做工到我们在你面前投降为止。但愿有好多人生下来就为着这个周末。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当我们离开这个会场的时候，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呼召紧紧地跟随着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礼拜三10月10号再把我们带回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也给我们负担，要叫更多的人也和我们一同蒙恩典。主啊，我们知道你是说话的主，主啊，我们知道你是话语不稀少的主。但愿在这些年间，你复兴你自己的作为，你复兴你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